但是不用言语呢，也没办法引发出来。言语文字引导而已。啊，希望你从这个引导，你能够突破，吸入真实，这就对了。啊，中文不用这个方法，用更直接的方法是好，但是那种直接方法必须要上上根人才行，中下根人的那个方法用不上。啊，所以中下根人呢，还是言语文字比较上妥当。啊，一定要善教，要善学。啊，善教就是教你不要执着言语文字。啊，善学能够立言说相，立文字相，那就善。啊，这样才能够切符。请看讲义。华严性海，云台宝网，童颜妙音，毛孔光明，皆能说法，化相云树，皆法界之法门，刹土众生本摄身之正体，一切世界诸境界，皆悉能令转法轮。这是清凉大师就华严的教义跟我们说出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佛法里面最圆满、最究竟的佛法。不但是一切诸佛如来，一般讲十方三世，三世有过去、现在，还有未来。十方三世诸佛如来，演说这个法门，从来没有间断，从来没有欠缺，尽虚空遍法界，无处不演呐，无时不演呐。我们这个生活空间也包含在其中啊，没有说我们这个世界是在其外，没有啊。这就是讲的法而常说，这是事实。啊，但是若非原教根性的人跟他讲了，他也不相信，哪有这回事情啊。啊，他们这些人看到啊，有地方有佛说法，有地方没有佛说法，啊，他。 他看的完全是吉祥，吉祥也是看在一边，也没有把这个吉祥啊看圆满了。看了之后，在这个里面升起严重的分别执着。由于看的角度不相同，体会的不一样，产生的许许多多的矛盾斗争。种种之见都是没有把事实看清楚所发生。所以佛教化众生的对象最欢喜的对象的圆顿根性的人，这他最欢喜，好教他的妄想分别少知见少，这一类的众生就好教了。妄想知见之产生，譬如我们拿这个是水瓶的一个盖子，这一边的人看这是什么形状呢？凸出来的，没错，一点没错。这边人看呢，挖进去的，这两个人非打架不可，打得头破血流，个个不相让。到最后翻过来一看，哎呀，我们都错了，这才了解真相，都是偏在一边呐。毛病的发在这，不知道万法是一，所以宗门说得好啊，是得一万事比，什么事都没有了，这问题全解决了。华严性海就是一，底下所说的都是性海里变现的现象。如果你要明了所有一切现象是自性变现的，哪个相不是性呢？这是古人所讲的一静作气，气气皆静。你问题不都解决了吗？只要是显性，那就是佛法嘛，就是令一切众生不但是开悟啊，圆满的开悟啊。云台宝网童年妙音呢，在华严经上说的，毗卢遮那佛的遗宝。依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物质环境我们的生活物质环境。华严讲的非常丰富有11卷半的经文从华严经一开端了11卷半的经文呢讲这个毗卢遮那佛的一真庄严呢这个里面只举出一个例子云台宝网童言妙音 毛孔光明，见能说法，这是讲正报。啊，毗卢遮那佛的报身，毛孔放光啊，光中化佛，佛为众生说种种法门呐、啊，啊，这正报，所以这个四句就说明华藏世界的一真庄严，都是从性海里面流露出来的，变现出来的。性是自性的，还是比喻自性的深广，像大海一样。实在讲，这个深广啊，再找不出东西比喻了。在我们这个世界呢，这个大海很深很广，不得已用这个来做比喻。而性自性的深广，那大海怎么能比得了？没法子比啊！无限的深广啊，所以一切法啊，事出世间。一切法诸佛的一真法界，我们凡圣居住的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性海流露出来的，都是性海变现出来的，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啊！正如同是一金作气，气气皆金，金就好比是性海啊，气就好比是十法界一真庄严啊。哪一天你恍然大悟了，原来这一些一真庄严就是自性啊，性相不二，理事一如啊，你就真的开悟。这些文字我们常常念叨，这些话我们常常听说，有时候也会跟别人讲几句啊，可是天天还生烦恼，这是怎么回事情呢？这个就是说法你是听到了，你没有能悟入进去。那要以清凉大师这四个戒段来讲呢，信戒行证，你呀信了戒了没行，啊，所以你的行呢还是烦恼，还是分别执着，你没行呢。啊，为什么你没行呢？说老实话，你解的还不够透彻。如果你解的真的透彻了，行跟解就合成一体了，就集合成一个。那是什么现象呢？你对于一切万事万法再不会起心动念了，再不会有贪嗔痴慢，再不会有分别执着了，那你就是行正了，你入进去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今天信了解了，还没有能够契入，要用什么方法再契入呢？不断的熏修，没有别的方法了，一门深入啊，不断熏修啊。今天下午南大不少同学来看我啊，也提到这个问题，学佛怎么能切入这个境界啊？没有别的方法啊，一门深入，无止境的熏修，就这八个字。 啊，一门深入，不断熏习，就成功了。在佛法里头，无论是哪个宗派，无论哪个法门，啊，所用的方法不一样，原理都是这八个字。啊，决定不能想新方法了，新方法不行呐。新方法是妄想啊，是分别执着啊。一定要守诸佛如来的尘规，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是用这个方法成就的，我们要另外想一个方法修行能成佛，那才怪了，从来没听说过的。想一些新花样来修行成就，成什么？成魔啊，不是成佛啊。成佛一定要守规矩，老办法才行啊，永远不变的，这叫真的。你想起那个花样都是会变的，不是永恒的。不是永恒的就是虚妄的。所以说真理永恒不变，真的方法永恒不变，就是一门深入。这个无论是哪个法门，只要一门深入，不断的熏习，你要晓得，一门深入，不断熏习，你守住这八个字。这叫持戒，你有戒了，因戒就得定了，你心里面所有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统统都舍掉了，你就得定了。这个定起作用就是智慧现前，你说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不可以想新花样，想新花样，你看看，都是落在妄想分别之处，都落在这个地方，那就不是佛法了，那叫世间法了。今天多少人把佛经当世间法在学习，所以他可以成为世界上佛学家、佛学博士，拿到多少个博士头衔挂在身上，还是过烦恼的生活，还是搞六道轮回，与生死毫不相关。那么把佛法当作世间法了，不是佛法了。如果你真正能守定这个尘规，一门深入，不断熏习，给诸位说，世间法都变成佛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为什么呢？你会在这里得定，定了就会觉悟。不接触佛经也会开悟，也能证果，不可思议呀！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今天有个同学，这个同学跟我见过几次面，非常难得，他的功课很好，对佛法很有兴趣，他问我到底是先学佛法好还是先学世间法好，我上一次告诉他，先把世间法学好，你把大学念毕业，学位拿到，然后再去专心学佛，心无二用啊！您现在在念书，又想念书又想学佛，结果佛也没学好，是书也没念好，两样都搞糟了，一样一样的来，先读书， 把书念好，啊，然后再学佛。他今天就提出这个问题来问我，就是佛法这么好，啊，为什么一定不早一点学呢？那没错，如果要想修行正果，当然越早越好。世法佛法都一样，啊，越早越好啊。但是问题，就像世间念书学校、学科系，在世间选择你的行业，那这是大前提啊。如果你选这个我们这个行业，出家这个行业，那你就不要念书了。你念的不要念大学的时候，中学都没用处。啊，学佛，你念的书，念到什么就可以了，认识字就可以了。然后全心全力的学佛法，我们是干的这个行业嘛。你学校里所学的东西跟我这个行业没用处啊，你何必浪费那么多时间，浪费那么多精力啊？而且还有不良的，最不好的那个学校种种科目啊，这种头脑里头乱七八糟啊，染成一团糟啊，这个对这佛法都造成障碍啊。啊，所以只要认识字就行啊，然后你在佛法法门里面，你选择一部经论，一门深入，不断熏修。你大概的时候，如果说十几岁入佛门，啊，在古时候有不满十岁的，啊，念过两三年的书，认识一些字就行了，经典拿来他能认得，就可以了。遇到真正好老师，以这个老方法来教他，啊，十几岁开始学，二十几岁就开悟就正果了。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啊，啊，六祖慧能大师二十四岁就得到五祖传的衣钵啊。他就明心见性了，见性成佛了。幸亏他没有念中学，没有念大学，一念就完了。他二十四岁，保险开不了悟。那六祖慧能为什么会开悟啊？没有念过学校啊。你们去想想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他的头脑简单呢，他不胡思乱想啊。那老师叫他一门，他就是一门，锲而不舍，他在这时候得到正受，成就正念，他成功的。我们今天修学最大的困难，不是在用功上，观念上，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障碍我们的功夫。用功哪有什么困难啊？啊，你们这些同学到此地来四个月了，一百多天了，啊，我想你们多多少少懂得这点道理了。啊，你们这四个月在此地一步行啊，搞了十几遍呢，天天在搞啊，一门深入啊，不断熏习，才四个月，你们想想的时候就有这个成就，如果是四年还得了啊，不得了了。这样下去的时候，就这一门深干，天天这样搞法的时候，一遍搞完从头再搞，一遍搞完从头再搞，决定不要改换。四年呢，你们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真的佛来了，一点都不假了。啊，可 可是你这个四年要搞个十门二十门，什么都不是。你看看成败的观念，在观念，不在功夫，啊，不在用功，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浪费我们一生的时间。一个正确的观念给我们是，短短时间就有成就了。我们看《高僧传》，啊，你看《大藏经》里面的《居士传》。在家出家修行三五年开悟的，三五年成就的人很多啊。为什么他们能，我们现在的人不能？他们那个时候生活艰难啊，背一本佛经不容易，对着手抄啊。哪有经书啊？我们今天一般人生在这个时代，你自己拥有一部大藏经都不是难事啊。啊，今天科技带来的许许多多的方便，我们的聪明智慧又不输给古人。为什么成就落在人家后面，落得这么远啊？你要追究其原因，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所造成的啊。这个观念就是喜欢新，现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啊，新时代一切要新啊，这一个新就坏了，就麻烦大了。反而是成就的人一定要守住旧规矩老方法啊，我们才能成功。就我们今天的毛病自己要清楚要明白啊，特别是在这个短短期间当中，诸位有了体会了。你们如果是以现前这个方式啊，在我想四年到五年你们讲经说法的时候就不必要准备了啊，还用得着去查参考资料吗？不需要啊，经典经文一放来自信流露了啊，不必要依靠任何人的注解。借助释迦牟尼佛文字般若的光明，把自己心性里的般若智慧就提示出引出来了。这个时候讲的经是自信当中流露的经文呢，不是释迦牟尼佛的了。古来的祖师大德能做到，我们现在人也能做到啊！啊，问题你肯不肯用上个四五年的功夫啊，走这个老方法，决定不可以标新立异啊，然后才晓得，所以成说差说。世出世间一切法无有一法不在那里说法啊，这个幕后啊，插图众生，这就是我们讲的依报正报，插图依报众生是正报，本是身之正体，华严经上讲身讲十众生啊，十众生都从德用上说的。一真庄严的都是华严讲的事身之体呀，一切世间住境界啊，一切世间有情世界、气世界、 知正觉世间，习界人定转法轮，不仅仅只是知正觉世间啊，情与无情呢，通通在转法轮。所以华严经上情与无情同源种智，情与无情同转法轮啊，情与无情同说妙法了。诸位往这个地方去体会，哦，这个大乘佛法妙义无穷啊，你才真正能体会到一些啊，而后才能切入一个境界。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请看讲义，一切所有唯心现故，凡心平云，这一切法即自心性。这个几句话说得很简单，可是里面的义理非常之深，也是说明宇宙事实的真相。一切所有，不但是我们现前的世间，包括在这一句里面，佛经里面所说的六道、十法界，乃至诸佛如来所证得的一真法界，像华严经上讲无量无边，恒沙诸佛国土啊，这里面一切所有从哪里来的？佛告诉我们，唯心现故。佛为什么这样说法？佛是亲自证得的，证实确确实实是唯心所现。这个心这个字啊，就不好懂了。我们一般人看到这个心，唯心所现，很难接受，很难同意，总以为佛这个话说得太玄了，说得我们听不懂，我们没有法子体会得到。其实这个关键就是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心。这一桩事情在佛法里面是一桩大事，在中国佛法里面，楞严经是大家所熟知的，也是一般修学大臣非常爱好的一部大经。 它的分量跟《法华经》差不多。自古以来，其实不是学佛的，古时候世间这些文人才子，没有不喜欢《楞严经》的，《楞严经》的文章写得好啊！啊，要论文字来说呢，这个所有一切翻译的经呢，那《楞严》应该算是第一。义理说得透彻，《楞严经》一开端就说到心这个问题。释迦牟尼佛就来考一考阿难尊者，佛出的这个题目实在讲含糊笼统，并没有说明真心妄心，没说明，只是问我呢，心在哪里，这个心到底是真心妄心，佛没说，心在哪里，阿难到处找啊，他也真有本事，他能找到七个地方啊，我们找不到啊，他有办法找到七个地方，七个地方都被佛否定了，这心到底在哪里？于是一层一层的在分析，佛在这个经上啊，把这个妄心真心呢、说出来了，费了很长的经文呐、所以佛家称开智慧的楞严，这个话说的是很有道理。那么读过《楞严经》，对于这两句话比较容易懂了，虽然能够懂得一些，毕竟还不是自己的境界。换一句话说，依旧得不到受用啊。真正的受用是什么呢？就是《梵心品》里面讲的了，知一切法即心自性，这一句话我们不要把它含糊笼统的看过，那你就错了，这一句话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见性的人就不是凡夫了，不但不是凡夫，也不是二臣，也不是全教菩萨，而是化身大士。那他们所入的境界，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那入《金刚经》的境界了。像《大乘起心论》上所讲的，这些经论都是化身大士的境界，真正明了一切法就是自性，自性所变现的。古人用比喻来说，所谓一经作气，气气皆净，既然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现的，哪一法不是自性？法法皆是啊！自性的 进相中，就在一切法相之中。可惜我们见不到啊，虽然听佛这么说了，依旧不是自己的境界啊，在一切法里面得不到自在。如果真正见性之人呢，不但他离世无碍，而且是世事无碍，他已经入无障碍的境界。无障碍啊，就是法身大师的受用啊。那我们也可以说法身大师的享受啊。我们是凡夫，虽然没入这个境界，这些话了常常听啊，有好处。什么好处呢？常常熏习就把我们唤醒了，我们好像在睡梦当中一样啊，一次两次叫不醒啊，那常常叫，不断的叫啊，就把我们叫醒。这在佛法里面就是讲的熏修，熏习，不断的去熏习，心性没有现象，心性是所有一切现象的根源，所有一切现象的本体，它没有相啊，它能够现一切相；没有相，那就是我们六根啊没有办法接触得到的。我们眼看不到，耳也听不到，鼻也闻不到啊，乃至于心里头啊也想不到。所以佛说这个自性呢叫真空啊，它不是这个万虚空，万虚空我们眼睛看到啊，我们看到的太空啊。真空见不到啊，不是万空啊，可是它确实存在，而且是无处而不在，无始而不在，这叫妙啊，微妙到极处啊。一切诸法的本体是这个，那么这个本体所现的一切相，诸位要晓得，现的那个相啊，跟体啊，无二无别啊。啊，古人用精跟气做比喻，比喻的好。啊，精做成气了，那个气就是精啊。如果将这个比喻合在法上说，一切诸法是心性变现的，所以法相就是法性，法相是空寂，这个法性空寂，法相又何尝不是空寂呢？ 所以佛说，所有一切法相，因缘生法，因缘就是唯识所现，啊，识就是缘呐。缘生之法，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为什么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因为它就是自性，自性了不可得。啊，自性是我们六根接触不到的，所以自性变现出来的法相，也是我们六根接触不到的。啊，那么说到这个地方，也许有人摇头，我不相信，明明我眼睛看的，我还会看错啊？还有哪里晓得你就是看错了？你自己还不晓得啊？怎么看错了？我眼前明明摆的这个花嘛，没看错嘛，实在是真的看错了啊！你眼睛看到这个花吗？没有啊。如果你眼睛真的看到这个花，那你的本事就大了。所有一切十法界里面的众生，我们眼根所见的，眼睛张开，这个眼睛是照相机呀，眼球就是个镜头啊，外面